大家好，我们现在看天主教教理的第1200号到1206号。那么在这一讲里面主要的内容呢，我们看一个大标题，叫做唯一的奥迹与多元的礼仪。那么在这个标题之下呢，有两个小问题。第一个问题呢，我们看不同的礼仪传统与教会的支公性。那么第二个问题呢，我们看礼仪与文化。我们首先看1200号。自耶路撒冷的初期教会团体一直到主的再来，忠于宗徒信仰的天主各教会在各处庆祝同一的逾越奥迹。礼仪中所庆祝的奥迹是唯一的，但庆祝的形式却是多元的。那我们看这个1200号呢，是做了一个关于这个唯一的教会有多元的这个表现形式，那主要是讨论这个问题，做一个综合性的一个说明。逾越奥迹呢，总是信仰庆祝的这个核心，那么这一点呢，在世界的任何地方呢，这个都是不变的。但是呢，因为在不同的这个地区啊、传统啊、文化等因素的这个影响下呢，那么经过长时间的各自的发展，那么结果呢，就形成了这个多元的礼仪表现形式。那么稍后呢，我们会介绍呢几个现存的这个东方礼仪的这个实践的形式。我们看这个1201号。基督奥迹的丰饶呢，是如此深不可测，任何礼仪传统都无法予以完全表达。不同的礼仪传统的萌生和发展历史，见证了令人惊奇的互补性。当各教会在信仰和信德的盛世中共荣，生活出这些礼仪传统时，他们彼此充实，并在忠于整个教会的圣传及共同的使命之下不断成长。教会内呢，虽然有众多的这个礼仪表达，但是呢，每一个礼仪表达呢，都是在呈现基督奥迹的不同层面，所以呢，没有一个礼仪能够完全表达这个基督的奥迹。那么就其本质哈，我们就其不同的这个礼仪的这个本质呢，也不存在着谁高或谁低的问题，但是呢，它遵行人数的这个多少啊，还是有区别的。那么呢，每一种礼仪的发展呢，都是对其他礼仪呢有一个互补的作用。你所强调的，可能我不那么强调，但是你如果把所有的礼仪都加在一块，那么发现呢，大家所强调的这些点呢，那这些重点常常是信仰本身所要求的。那么所有的礼仪呢联合在一起，就更丰富了整个的这个礼仪传统。那么在保证呢信仰和圣事一致的这个前提下，那么各个礼仪之间呢，既有交流又有发展，那么就能够丰富呢啊整个的这个礼仪传统。我们看这个1202号。由于教会本有的使命，产生了多元的礼仪传统，地域和文化相同的各个教会共同透过具有特殊文化风格的表达方式庆祝基督的奥迹，也就是在信德宝库啊提摩太后书1:14的传统上，礼仪的象征上，弟兄共荣的组织上，对奥迹的神学理解上及多元的圣德模式上都有不同的表达方式。由于教会被派遣到各种民族及文化中并扎根于其中，所以基督万民的光和救赎啊，得以透过各地教会的礼仪生活向当地的人民和文化显示自己。教会是至公的，因此他能将各文化中一切的真正丰饶与净化之后，并将之整合于他唯一的奥迹中。那么1202条呢，这里面呢有一个重要的一个引用，它是来自教会宪章的第23号。那么基于教会本身的这个特色呢，那我们如果从地域上看啊，那就是教会呢它其实呢是发源于亚洲，那么很早呢它就传遍了这个欧洲和非洲的一部分，那么这就为礼仪的这个发展哈，多元化的这个发展打下了这个基础。而信仰在这些地方呢，自然呢也就使用本地的这个语言呢来表达他们的信仰，而信仰宝库呢就是这信仰的核心。那么还有呢，就是在礼仪的这个象征上，还有奥迹神学的这个理解上，多元的圣德模式上。那么多元的圣德模式呢，是指的是呢，我们知道那个圣德呢，所谓的圣德就是包括源自天主的那个所有的这些美善这些德性，那么它所体现的这个形式呢是不一样的，或者说它的重点呢也是不一样的。那么有的是重视刻苦，有的是重视祈祷，有的是重视社会工作，有的是重视帮助穷人等等，这些都可以被称作叫圣德的模式。还有在这个本土文化 方面的表达上都产生了不同。虽然如此，核心的信仰呢常是不变的，那么随着环境的变化的这个部分呢这个而改变，就是信仰的核心不变，但是可变的部分呢就在变，这自然就带来了一个表达的更新。那因为在信仰内容上的一致，基督呢仍然临在于它的中间。就比如说拜占庭礼，就是东方礼仪当中的最大的一个分支，那就是拜占庭礼。它的最早的起源呢是起源于安提约基亚。那我们知道安提约基亚呢是在初期教会，在宗大收录里我们知道呢是教会呢当时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中心啊，是安提约基亚。但是呢它真正的这个发展呢却是它移到了后来的这个拜占庭，那么也叫做君士坦丁堡，也就是今天的伊斯坦布尔啊，当时呢是东罗马帝国的这个首都。那么它是在拜占庭发展起来的，所以呢它的名字呢就被采用了这个拜占庭的这个名字。那么在礼仪的庆祝当中，他们是最先呢是使用呢这个希腊语来作为礼仪庆祝的这个语言。当然呢现在呢这个拜占庭礼呢就是已经开始使用呢各种不同的这个当地的语言来举行礼仪了。就比如在美国的这个拜占庭礼的这个教会啊，包括天主教或者东正教的，他们都是用英文来举行弥撒。但是呢在这些教会团体里面，那么东正教也好天主教也好，他们呢就是有不少的这个神职，那么都需要到希腊呢去接受教育，甚至呢还要在希腊呢的当地的教会里面服务多年之后才可以回到美国的教会呢去服务。我们看这个1203号，教会目前应用的各种礼仪传统或仪式有拉丁礼，主要是罗马的仪式，但亦有某些地方教会的仪式，如安博米兰的仪式或一些修会的仪式，以及拜占庭礼、亚历山大礼或科普特礼、叙利亚礼、亚美尼亚礼、马洛尼礼和加塞丁礼。神圣公会议忠于传统，郑重声明慈母教会以同等的权利和地位看待所有合法认可的礼仪，愿其保存于后世并能全面发展。我们首先看的这个1203号啊，这里面有一个重要的一个出处是礼仪宪章的第四号。那么这里面给我们所提到的这些呢相对是比较大的比较出名的这些那个礼仪的这个名字。那我们在这个条目里面呢就需要对礼仪呢就是有关于这个东方礼和西方这个礼仪呢做一个综合性的这样的一个介绍。那么关于每一个具体的礼仪呢我们只是简单的做一个说明，使大家呢能够对它呢有一个最基本的了解。就礼仪的这个大的分类来说呢可以分成两个大的部分，就是在我们天主教会里面就是西方的礼仪和东方的礼仪。一定要记得啊，这里面所说的这个东西的这个划分呢是基于历史，就是罗马帝国呀因为呢在这个公元292年的时候呢分成了这个西罗马跟东罗马两个部分啊，所以这个东西的这个这样的一个划分为教会啊其实带来了一个非常深远的一个影响。所以这里面所说的这个礼仪的东和西是基于这个来的，基于东罗马跟西罗马，跟我们现在所讲的这个东和西呢基本上没有啥关系。那么东西礼仪之中呢还各自包含着一些小的礼仪传统。我们首先简单的介绍这个西方礼。那么西方礼呢因为主要是使用拉丁文来举行礼仪，所以呢也叫做拉丁礼，所以这两个名字呢我们是互用的，但是更多的时候呢我们用拉丁礼这样的一个名字。那么拉丁礼呢在使用的人数上在天主教内的比例呢是最大的啊，这一点毫无疑问。那么拉丁礼里面呢它其中包括呢叫罗马的这个仪式，也就是叫罗马礼，这是拉丁礼里面最大的一个分支，叫做罗马礼，使用人数呢是最多的啊。我们中国的教会呢就属于这个罗马礼，也就是拉丁礼里面的这个罗马礼。我们要知道哈，从地理这个位置上说我们事实上呢是东方，但是我们不属于东方礼，那么这一点呢我们一定要清楚。我记得当年这个东方教会法典刚刚公布的时候呢，有一位神职人员他私下里就问我，他说这个东方教会法典规定了是不是给我们规定的，然后呢我当时记得我就回应他说不是的，不是为我们，我们是属于拉丁礼，东方礼教会法典呢是专门为属于东方礼的那些教会团体而公布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叫做安博，这个安博呢就是圣昂布罗肖，他是米兰的这个主教， 那么也就叫安伯里或者是叫米兰里，它跟这个罗马里之间的有些差别，它也属于这个拉丁里下面的一个小的分支，叫做米兰里。那么举个例子，那么这个差别呢，其实呢并不是很大，但是它自己已经形成了一个独特的礼仪，独特的礼仪系统，所以呢它有名字。比方说在那个举行弥撒的时候，在祝圣经文之前呢，它有一个静默，就是那个主祭呢它有一个静默。那么还有呢，成圣体举扬圣体的这个时候呢，这个米兰礼呢它是不打铃的。这两个呢是它跟拉丁礼的一些就是在弥撒礼仪当中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区别。那么还有呢，它显示在那个它口琴祭台的这个时候啊，还有那个时刻呢，跟这个拉丁礼呢是有不同的。我们在生活里面大概碰到的不多，因为在现在的这个米兰呢仍然会实行这个礼仪，或者是一些修会的这个礼仪，那包括像就这个圣本笃所创立的这个本笃会，这些大的修会呢所举行的这个礼仪。所以呢拉丁礼里面呢，其实整个的这个我们看的所有的分支来说呢并不算太复杂，相对比较复杂的是后半部分。而天主教的东方礼呢是单独的礼仪传统，是属于天主教的一部分，不是东正教。所以这一点呢我们大家一定要清楚，这叫天主教东方礼，它跟东正教的那个礼仪啊和语言各方面呢都是很接近的，但是呢它是属于天主教。这跟东正教呢他们通常其实有一个并列的这样的一个关系，但是就是不同的，这一点呢大家一定要区分开。所以我们这里所说的也是属于我们天主教的部分，那如果是东正教的话呢我们就不费神去仔细去介绍了。那么今天呢在天主教的这个东方礼里面呢一共有四个宗主教区，那这个四个宗主教区之下呢有以下呢这几个礼仪，那我要简单的介绍呢就是在这一个条目之下所出现的这些礼仪。那么第一个呢就是拜占庭礼，我们之前介绍过这个拜占庭哈，就是君士坦丁堡，也就是今天这个伊斯坦布尔，它是在东方礼仪当中最大的一个分支，其根源呢是来自耶路撒冷的圣雅各伯大殿的雅各伯礼。这个雅各伯是宗徒，圣雅各伯大殿呢今天还有啊，我记得我们去耶路撒冷的时候还特意呢赶在差不多是黄昏的这个时候呢，正好这个大殿里面举行这个日课的这个晚祷，非常美。第一次呢去参加这样的一个礼仪呢就是非常美，再加上呢由后期呢圣巴西略和这个金口若望的影响而形成的这个拜占庭礼。那么拜占庭礼后来呢它还又产生了分支啊，就是也产生了一些分支，包括一些不同的礼仪，比如阿尔巴尼亚礼主要是在阿尔巴尼亚，还有这个白俄罗斯礼主要是白俄罗斯，还有在南美洲澳大利亚、保加利亚，还有克罗地亚，还有这个希腊礼。那么希腊礼主要是在今天的这个希腊和土耳其。那么拜占庭礼呢主要有三个大的这个分支，那么他们分别是呢叫麦尔基礼，还有叫鲁塞尼亚礼和乌克兰礼，三个大的这个分支。那其中啊像乌克兰礼呢包括在美国呀和加拿大呀澳大利亚呀都有好多的这个移民，他们都是属于天主教的这个拜占庭礼之下分支的这个乌克兰礼的这个天主教的信友。下一个礼仪呢叫亚历山大或者是叫科普特礼，这说的是一个礼仪，它有两个名字。这个亚历山大呢就是埃及北部在地中海沿岸的那个港口城市，叫做亚历山大，也叫做科普特礼。那么他本来的名字呢叫圣马尔谷礼，这个马尔谷呢就是第二部福音的那个作者圣马尔谷啊。因为呢马尔谷呢被认为是亚历山大的第一任主教，所以呢起了这样的一个名字。那么这个礼仪的内容呢主要是包含着一部分的拜占庭礼，还有一些其他的礼仪成分。这个礼仪呢主要是在呢礼仪当中使用这个科普特语和阿拉伯语，其分布的这个地域呢主要是在埃及。科普特语呢是一种写法呢跟希腊语很像的一种语言啊，使用人数呢并不太多。那我们知道呢这个科普特礼呢有我们天主教的一部分，它其实呢还有东正教的一个部分，他们自己还是有一个东正教的一个部分，在礼仪上也使用这个科普特语。下一个礼仪呢是叫叙利亚礼啊，叙利亚礼呢是属于安提约基亚礼的一个主要的这个分支。这个安提约基亚呢就是我们所提到的那个教会初期宗徒大收录里面所提到那个安提约基亚啊，它主要是分布在呢这个黎巴嫩、伊拉克、埃及和叙利亚，在亚洲的其他国家，像在非洲、南北美洲、澳大利亚都有大量的移民信友。那么使用叙利亚语和阿拉伯语 作为其主要的礼仪语言。下一个礼仪呢是亚美尼亚礼，这个亚美尼亚呢就是在中亚那个国家亚美尼亚啊，其根源呢也是安提约基亚礼，它也是拜占庭最古老的一个分支。这个礼仪呢主要是分布在黎巴嫩、伊拉克、伊朗、埃及和叙利亚、乌克兰、法国、希腊、罗马尼亚、阿根廷、美国。礼仪语言呢使用的是古典的亚美尼亚语。那么下一个礼仪呢是马洛尼礼，也是属于安提约基亚礼的一个分支，它主要是分布在黎巴嫩、塞浦路斯、埃及、叙利亚，和有大量的移民信友呢在美国、阿根廷、巴西、澳大利亚和加拿大。那么礼仪中使用的这个是叙利亚语和阿拉伯语。我们看最后一个呢是叫加瑟丁礼，也是安提约基亚礼作为根源，那么主要呢是分布在伊拉克、伊朗、黎巴嫩、埃及、叙利亚、土耳其和美国。那礼仪中呢是用叙利亚语和阿拉伯语。因各种原因呢，以上的礼仪呢有些呢曾有过不同时间长短的跟公教会的这个分离，但是后来呢都又回到了教会的这个怀抱。所以在共融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看啊，在共融上呢他们是没有问题的。除了礼仪的差别之外呢，这些东方礼仪的天主教呢还实行跟我们拉丁礼不同的法律制度，他们有东方教会这个法典。比如在东方礼仪之内，就是他们遵循着这个东方礼仪教会法典的这些教会团体，已婚的男子是可以圣神父的。大家听好了这个表达哈，是已婚的男子可以圣神父的，而不是神父可以结婚，因为这是两回事。神父可以结婚是先圣神父后结婚，而这里面所说的是呢是先结婚后圣神父，这个次序是不能够颠倒的。但是呢已婚的圣了神父的这个神父将来就没有资格做主教了，那么主教呢都是由那些未婚的神父呢来选任的。所以呢参与东方礼天主教的弥撒，神父呢就是，当然是有些神父呢可能会带着妻子前往，那是正常的。哪一天呢如果你遇到了，你千万别先说那是违法的，就是在他们的教会里面这是被准许的。还比如他们在弥撒中啊，在东方啊礼的这个天主教当中，他们在弥撒中的这个使用的面饼啊大部分都是有酵的，也就是说是发面的，而我们拉丁礼的这个教会里面大部分使的都是无酵的，那就是说它是死面的。这让我们看出了这个东方礼天主教的这个礼仪呢跟拉丁礼呢有着显著的不同。但是我们一定要记住，这个所有的这个不同呢都是基于礼仪、法律、文化等不关乎信仰方面的这个表达，而信仰的内容呢是一致的。那么凡尔大公会议呢关于东方礼仪的教会团体呢有一个专门的这个文件，就叫做东方公教会法令，那么几个法令当中的一个，那么简称呢是 OE， 那里面有着非常重要的这个说明，有想看的人呢不妨呢去仔细阅读一下。这是第一个大问题。那第二个大问题呢，我们将看这个礼仪与文化，看1204号。礼仪庆典呢应配合不同民族的天赋和文化，为使基督的奥迹能晓于万民，使他们服从信德，罗马人书16章26节。此奥迹应在所有文化里宣布庆祝和生活出来，如此文化不但不会被消除，反而借着基督得到救赎，变得更完美。千千万万的天主子女协同并借着他们已被基督提升和圣化的文化走到天父面前，并在同一的圣神内光荣他。1204号呢它的出处呢是礼仪宪章的第37到40号。礼仪呢跟文化之间呢有着密切的这个关系，因为信仰呢说到底呢还是要在不同的文化氛围当中呢生根发芽，那么呢带着这个文化特色的这个礼仪呢也就逐渐的形成了。所以呢文化的因素呢不会被消除，反而呢有机会啊得到提升。而这样的结果呢就是在教会内的这个儿女们虽然都带着自己的文化和礼仪的这个特色，但是呢他们都可以活在天主面前，信仰的内容是一致的，使大家呢就可以一起赞颂和光荣天主。我们看这个1205号，在礼仪中尤其在圣事礼仪中含有不能改变的成分，那是由天主所建立的并由教会保管，然而礼仪也包含可变的成分，教会有权甚至有时也有义务 加以改变，以适应最近接受福音的各民族文化。那这里有一个引用呢，是来自教宗若望保罗二世的第25年宗座书函。那礼仪生活呢，自然包含着对唯一真天主的信仰。那么与此相关的不可改变的成分呢，常是呢关乎信仰的内容，也就是说信仰的内容是不能够改变的，而其根源是天主。而礼仪中所包含的可变的这个成分，教会自然就有权为了适应环境而加以改变。有时呢，这些改变呢是必须的，比如拉丁礼的教会团体呢，之前呢是用拉丁文举行圣事礼仪，那么尤其是弥撒，所以反而礼仪改革之后呢，才有了用本地的语言举行弥撒的规定。我们不可想象哈，如果是一个现代人还去参与用拉丁文举行的这个弥撒，那你说教友怎么能够有效的这个参与弥撒呢？那估计是太难了。所以呢，本地语言的这个使用啊，的确是有利于这个福音的这个传播。那么这个就是为了这个时代的这个需要，为了人的这个利益而做出的一个必要的一个调整。至于用什么语言去举行弥撒和举行礼仪，这个不涉及到信仰的核心，确实涉及到信仰的表达。我们看这个1206号，礼仪的多元性能成为丰富的泉源，但也可能挑战紧张彼此的误会甚至分裂，但这一方面要清楚了解礼仪的多元性，不应损害教会的团结合一。礼仪的多元性只有在忠于共同的信仰，教会从基督所接受的圣事标记以及圣统的共荣下才能表达。在适应不同的文化时，要求心灵的皈依，却在必要时要放弃一切有违大公信仰的积习。这个1206号里面这个引用呢，仍然是来自跟上一条引用是相同的哈，教宗若望保罗二世的第25年的宗座书函。那么多元的礼仪呢，也可能带来困扰，甚至是成为分裂的这个原因。那这一点呢，其实呢，我们看教会的历史呢，其实就很容易看得出来。比如说东西的这个分裂，在1054年这个东正教分裂的那个时候，这个时候呢，就跟礼仪的表达呢有很重要的关系，以及在之前的这个圣像之争，这个都有关。那么这个其实呢，就需要呢，我们对教会所共同信仰的一个内容有正确的这个认识，要分清呢哪些是不变的，哪些是可变的。但我们常说呀，那个不变的是信仰，变的是什么？是表达信仰的形式。但是你得知道呢，信仰的内容是哪些，你才可以抓准哪些是可变的，哪些是不可变的。而礼仪的表达呢，也需要在圣统的共荣之下呢去看待，必要时呢，也要勇敢的去放弃个人的成见，内心里面紧跟信仰，以一颗皈依的心面对生活的天主。我在这里举个例子哈，就比方一个拉丁礼的教友，就比方说我们一个中国的教友吧，有机会呢去参加这个东方礼的这个弥撒，那么正好发现呢，这个主祭的这个神父呢是已婚的，可是呢这种情况自然呢他是合乎这个东方礼教会法典的，但是呢这名教友呢却感到呢特别的不舒服，这怎么搞的？这神父怎么还能带着这个妻子来举行弥撒？那么这个问题是出在哪里呢？是出自这个教友身上了，跟这位神父无关。因为独身呢这个规定哈，是教会的法律，它不是信条，这个我们之前呢已经做过这个区分，就是它是教会的这个法律。大概呢有不少中国的教友会认为呢，这个神父不结婚呢这是信仰，那所以就是不能够变的，那就错了。它其实不是信仰，它是法律，那么所以呢它是可以根据这个时代呢能够改变的，所以教会也有权呢这个规定呢，按照需要和环境呢做必要的这个更改和调整，所以这是教会的这个权利啊，所以这一点上呢我们要清楚。但是关乎信仰的这个内涵就是恒常不变的了，就是信仰的内容啊总是不变的。那你拉丁礼也好，你东方礼也好，就关于信仰的这个表达，那么天主只有一个，那这个是不能够变的。好，这就是我们在这一讲里面要看的内容。那么这一讲呢也是啊我们天主教教理卷二第一个部分的这个最后一讲。那么从下一讲开始呢，我们将正式进入到呢天主教教理呢卷二第二个部分。因为在第二个部分里面，我们将逐个的介绍呢这个七件圣事。因为呢圣事的这个实行在教会的礼仪当中占据着核心的位置。好，这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的内容。